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这一次访问中国时表示，不应该使用单一货币主宰世界，在使用更多的不同货币以及不同的结算系统基础上，世界需要平衡的金融体系。他说，即使美国这样的经济体也都时常出现各种问题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因此全球金融体系越平衡就对所有国家越有利。他说，俄罗斯很高兴看到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所使用的人民币正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与中国总理李克强11月1号星期三在北京共同举行的新闻会上，梅德韦杰夫说，双方正在讨论如何将两国的支付系统连接起来，将俄罗斯的世界卡和中国的银联卡相对接。如果两国能够共同发行这两种银行卡，在两国境内都能够使用这两种银行卡支付系统，这个是非常有前景的方案。它能够避免在使用美国的万事达卡和 Visa 卡以及其他支付系统时所遇到的问题。梅德韦杰夫说，在当代世界上金融工具越多，国际金融体系就越能平衡。2014年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后，被制裁的几家俄罗斯银行的客户当时在使用万事达卡和 Visa 卡时均遇到问题。俄罗斯更加担心西方制裁升级将会对俄罗斯关闭全球主要转账支付系统 SWIFT。 在那个之后，俄罗斯中央银行开始创建本国支付系统，俄罗斯的世界卡随之诞生。俄罗斯主要银行已经开始发行世界卡，但 Visa 卡和万事达卡仍然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随着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涌入俄罗斯，俄罗斯主要大城市的服务业和银行提款机都已经接受中国的银联卡。在梅德韦杰夫访华前夕，俄罗斯媒体大量讨论有关美国将对俄罗斯进一步制裁的消息。媒体透露的美国新一轮制裁名单涉及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和俄罗斯国防企业，包括直升机、战机、防空导弹、军舰的主要生产设计企业都被列入制裁名单之内，和这些企业拥有经济联系的外国公司亦都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而中国目前是俄罗斯主要军火买主，在这个背景下，两国需要讨论如何避免美国升级制裁造成的风险。经济分析人士别亚廖夫乐观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更多的使用本国货币，并且将两国支付系统对接非常有前景，但是这个过程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阿别廖夫说，在制裁环境下，只使用美元或者是欧元对俄罗斯风险太大。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中国亦都会对此感兴趣。比如中国已经和俄罗斯签订数十年的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的合同，双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刚刚开始。阿别廖夫说，这个只是双方合作的初始阶段，中国感兴趣俄罗斯的各种资源。虽然双方的一些能源合同因为价格因素倾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最后还是能够签约，而俄罗斯也都感兴趣中国的投资等等。如果俄罗斯卖给中国的商品用卢布，中国卖给俄罗斯的商品用人民币结算，这样将会与美元没有联系，亦都将较少受到美联储利率政策和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阿别廖夫说，美元在两国结算系统中所占有的份额未来将进一步减少，但是在对外贸易中不可能完全取代美元。他认为美国仍然是中国的主要市场，中国商界和大公司仍然喜欢美元，但是这种现象不会一成不变。中国和俄罗斯几年前已经开始了人民币和卢布兑换业务，两国货币目前能够分别在双方交易所中交易。俄罗斯总理外交事务顾问兼政府办公厅主任普里霍贵科说，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两国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所占有的份额在逐渐扩大。他说，2016年两国贸易中， 俄罗斯的出口商品和服务使用本国货币份额占 13%， 进口部分占 16%。 今年第一季度这两项指标分别能够占 16% 和 18%。 西方制裁正在为中国企业进入俄罗斯市场提供机会，中国的滴滴出行正酝酿打入俄罗斯，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旗下企业亦都在这里大举进军俄罗斯。一名俄罗斯电商协会的负责人说，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从境外互联网商店购物，俄罗斯电商贸易特别是跨境电商贸易增长速度惊人。在经过了几年的衰退后，中俄贸易规模今年大幅扩大。梅德韦杰夫在北京表示，两国贸易额今年头八个月增长了 35%。 俄罗斯过去一直抱怨向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以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为主，但是在目前的俄罗斯对华出口结构中，附加值较高的燃气轮机、引擎、化工产品和化肥的比例都在大幅提升。中国目前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俄罗斯只是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经济学家尼古拉耶夫说，中国和美国以及欧盟经济联系十分紧密，西方正在制裁俄罗斯，中国是否甘愿为俄罗斯承担风险使人怀疑。这一次随同梅德韦杰夫访华的俄罗斯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了多名副总理、几名政府部长以及一大批工商企业巨头。俄罗斯信用评级机构负责人这一次亦都随同梅德韦杰夫访华。俄罗斯多年前组建了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满，并批评西方三巨头主宰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两国都试图挑战西方在这个领域的霸主地位。梅德韦杰夫访华期间，两国信用评级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领域包括互换信息、培训人员以及在工作手段和方式方法等方面交换经验，但双方目前暂无计划发布联合信用评级。分析人士说，这个只是双方在这个领域合作的开始，两国未来的目的可能想在金砖集团内主导成立信用评级机构。梅德韦杰夫访华期间，两国还签署了阿马尔液化气二期工程的合作文件。中国目前已经是这个北极圈能源项目的主要股东。二期项目涉及在新的地点开发生产液化气。此外，俄罗斯还计划扩大向中国农产品出口规模。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